那我们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。我们《生命记》四章九到十四节，《生命记》四章九到十四节是摩西吩咐将要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，不要拜偶像，要吩咐他们要忠心于神。
你只要谨慎，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，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，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。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为我招聚百姓，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，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，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。那时你们进前来，站在山下，山上有火焰冲天，并有昏黑密云幽暗，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，你们只听见声音，却没有看见形象。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，就是十条诫，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。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。下一段经文是列王记上十九章一到十二节，一到二十一节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，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，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以利亚牵着光景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命，说，耶和华啊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。有一个天使拍他说，起来吃吧。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啊甚远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就住在洞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。风后有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火后有微小的声音，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衣蒙上脸，出来站在洞口。有声音向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回去，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，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，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。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，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。但我在以色列 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，遇见沙法的儿子伊利沙耕地，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，自己赶着第十二对。以利亚到他那里去，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，伊利沙就离开牛，跑到以利亚那里说，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，然后我便跟随你。以利亚对他说，你回去吧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伊丽莎就离开他回去了，宰了一对牛，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，随后就起身跟随伊利亚服侍他。大家早上好，很高兴今天又见到大家。在座的一些朋友可能知道，我是一名狂热的足球粉丝。今年中海海员足球俱乐部的表现非常棒。有时在一场比赛中，首发的11个人已经尽了全力，但是就是找不到怎么样进球，他们感到疲倦气馁。如果这个时候可以的话，主教练想做的就是在这时候引进一个能够改变比赛的球员，从替补席上找到一个充满活力和技术的人进来，提振球队士气，带来火花，取得突破。以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场游戏，但有时候至少对我来说是一项艰苦的工作。今天在澳大利亚做基督徒并不容易，正如大卫几周前提到的，我们现在有时候被人说是坏人，每天都不容易。对我们来说生活也是艰难的，同样的旧罪仍然在我们的脚下徘徊，我们会感到疲倦和气馁。也许你希望并祷告上帝能派来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人，就是从神而来的一种全新的人或者事，能够在这他来能切开人刚硬的心，包括我们自己的心，并在我们能在我们的世界产生巨大的反响，甚至带来复兴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渴望？在列王记上19章中，先知以利亚对此有深刻的感受，他渴望神在他的时代做一些新的事儿，来刺穿他百姓刚硬的心。于是他开始寻找这种改变游戏规则的人。以利亚所发现的关于神和神的旨意，应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渴慕，这种基督徒的渴慕和等候，应该是一种极大的鼓励。这学期我们在湖区教会一直在学习《列王记上》，我们学习了所罗门王，他一开始很好，建造了圣殿，最后却以妥协、以拜偶像告终。我们看到王国分为南北两部分，以色列和犹大。尤其看到以色列的衰落，因为一个又一个的王离上帝越来越远。上周，随着在加密山上的对决，人们燃起了希望的火焰。 我一个朋友说，就像是上帝踢了巴力的屁股，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尽了祭物，众人包括亚哈在内都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。也许这将是以色列一个新的开始。我的意思是，上帝打开了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的心转向他。我确信以利亚希望这是一个大事件的开始，亚哈悔改，以色列复兴。我看那十九章第一节说，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儿都告诉耶洗别，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，明日约在这个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在希伯来圣经中第三章说，以利亚看见了就逃命。这句话说，以利亚突然意识到一切都不会改变，尽管神有大能，尽管众人都这样说，但是耶洗别那位崇拜巴力的女王仍然掌权，以色列人仍然追随巴力。以利亚悲痛欲绝，向南行进了200公里，来到犹大王国一个叫别示巴的地方。第四节说到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：“耶和华啊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”他放弃了，他尽了最大努力，忠实的侍奉上帝，却没有看到这个腐败的国家有任何改变，这让他心碎。为什么神允许耶洗别继续他的恐怖统治？他比亚哈活得长，直到列王记下九章他才得到报应。这是圣经中不断呼唤的一句话，耶和华，你的子民要受苦到几时呢？为什么恶人亨通？神并没有马上回答以利亚的问题，但是他的确关心他。上帝派了他的天使以饮食强壮他，在他睡觉的时候看着他。这时还不是神带来复兴的时候，但他没有离开以利亚。最后以利亚起身前往上帝的山何烈山，与西奈山完全相同，往南走大约400公里，地图上找不到他。这是一个很长的一段路，这趟何烈山之旅到底怎么回事儿？这不仅仅是逃离耶洗别，如果以利亚就是那么想的，那么犹大的别示巴是绝对安全的。这里还有别的事情要发生，以利亚要回到立约的地方，摩西在西奈山所立的约完全改变了游戏规则。从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儿，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，神将整个民族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，并与他们立约。这就像一场婚礼啊，我们知道婚礼有多特别多重要，上帝与以色列建立了一种独有的关系，这改变了他们的一切。约的核心是什么？神说，以色列呀，我要做你的神，你要做我的子民，不要崇拜其他的神， 如果服从，那么这里是所有的祝福，一切都会顺利的。但如果你不服从，那么 这里有的只是审判，最终耶和华会毁灭你的国家。列王记上十九章有很多地方可以把以利亚和摩西联系起来。以摩西对百姓刚硬的心也是感到绝望，请求上帝取他的性命。上帝也在旷野用神奇的食物，就是玛瑙喂养摩西。以利亚40天40夜没有吃东西，就像摩西40天40夜和神在山上没有吃东西一样。第九节，以利亚进了一个山洞，在那里过夜。这就像摩西在神向他显现时藏在磐石缝里一样。回到出埃及记33到34节，在金牛犊的惨败之后，上帝在山上重申了他与摩西的约。现在以利亚来到西奈山，因为在他看来，上帝与神的约已经破碎过时了。以利亚想寻求神的一个新的约，一个能刺透他百姓铁石心肠的新约，一个能改变以色列噩梦的新约。第九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以利亚啊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上帝说这话有点奇怪。在最后几章里，神指引以利亚生命中的每一个动作。耶和华吩咐他去藏在基利西，神吩咐他往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去，上帝告诉他去见亚哈。但是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以利亚回答他说第十节，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我的命。他觉得全完了，我们输了。约被遭到拒绝。以利亚想要改变游戏这种规则，从神来的新的话语给他一个那个时代的新话语，而不是一个有500年历史明显无能为力的东西。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与摩西的约相似之处，但接下来的部分就不一样了。这个是本章的重点。在我们之前读过的生命记中，前面生命记中摩西说，当纪念那日有火冲天，有一场风暴和地震，那是耶和华从火中对你们说话。看，上帝在火中，上帝在地震中，神对摩西说话，他说了很多话，他说得很清楚，他讲了圣约。我们现在再读一下以利亚这边，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，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有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，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，这种轻轻的声。我认为新修订标准版圣经这个表述，这个翻译是一种绝对寂静的声音，这里表述很更贴切。这种最安静的声音，一片寂静，诗意的说就可以说成镇静，寂静震耳欲聋。诗篇107他的经文说到， 它使狂风止息，波浪就平静。这里可以有所联系，这种寂静，寂静震耳欲聋。你看到这里吗？以利亚到山上来，是要从神那里得到新的话语。耶和华说他将要经过，然后就什么都没有，有的只是沉默。耶和华并没有以利亚所期望的方式在那里，那个寂静的声音也什么也没有告诉以利亚。来看看后面发生什么。以利亚出去了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以利亚，同样的问题，完全一样的答案。神在以利亚之前和之后都对他说话，但是神没有在他之先前给摩西的启示上加添任何东西。在那个时候，神没有给以利亚新的约，没有什么新的话要给他说。但是神告诉以利亚下一步要怎么做。来看十五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，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，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。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，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了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力亲嘴的。可以从这里看，约并没有消亡，约总是有两面性，祝福和诅咒。现在以色列人因背弃耶和华必活在诅咒之中。在十五节中，哈薛是以色列北部亚兰国的王，他那时成了国王，给以色列人带来了可怕的苦难。耶户在列王记下九章的政变中成为以色列的王，他赶出亚哈的儿子约兰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屠夫，他杀死了耶洗别和亚哈全家。以利沙是接续以利亚工作的人，我们一会儿再谈他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耶和华仍然掌管一切，通过摩西所赐的圣约并没有过时。现在圣约的诅咒将日益生效，一直到北方王国被亚述毁灭，这是一个悲惨的消息。但是神也给以利亚带来更好的消息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了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力亲嘴的。所以神掌管一切，他有一些忠心不败巴力的人，他们这些人并不显而易见，但是他们是受迫害的少数民族，但是他们很多，7000人。以利亚以为他是唯一一个，但是他错了。从这里开始，在旧约的故事中，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以色列这个政治国家和真正的信徒之间的分裂，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神的子民。虽然大部分人都不顺服，神仍然保留了忠心的余民。这个消息对以利亚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安慰，他不是唯一那一个。不仅如此，神还赐给他一个搭档，一个朋友来共同奋斗。以利亚顺服神，寻找以利沙，他是一个年轻的农民，他是7000个忠实信徒中的一个。他很高兴地接过衣钵，告别家人，成为以利亚的徒弟。所以看到神的旨意延续到下一代，以利亚忠心的一部分是在他死后 培养中心的领袖。所以在以利亚时代，这不是神的，不是神，神的时代，不是一个个改变游戏规则的时代。但是呢，耶和华仍然掌管一切，他向百姓施行审判，同时拯救他的选民，培养下一代。我很同情以利亚，因为他对新约的渴望是正确的。他意识到摩西的律法并没有使他以色列的同胞的心转向上帝。以利亚可能知道，摩西自己也谈到了一个新时代，在流放的另一边，当耶和华申命记第30:6，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的和你后裔的，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使你可以存活。很久以后，先知耶利米从借着神说，我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，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，我们要做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我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，必随着他们的施恩，并不离开他们，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，不离开我。我同情以利亚，因为他渴望看到那一天，在他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的。他不是在西奈山颁布，这不是西奈山颁布的摩西律法的升级版。以利亚确实看见了那一天，800年后，耶稣带着他的3个门徒彼得、雅各和约翰上山。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什么？正当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面貌就改变了，衣服洁白放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，他们在荣光里显现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儿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儿。所以，摩西、以利亚、耶稣，他们一起谈论上帝的新约，这将通过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死亡和复活来建立。我们希伯来书中有一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新约的意义，就是希伯来书9:15，基督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。公牛和山羊的祭物并不能解决问题，即使是令人敬畏的从天上降下的燔祭，也不能以任何持久的方式使人的心转向神。但是耶稣的死恰当地处理这个罪，耶稣就是以利亚一直在寻找的能改变规则的人。我们比以利亚幸运，他所盼望的永远的约在基督里领到了。这个约真正的带来了罪的宽恕，这个约把神的灵带入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使我们能为神活。朋友们，我们的处境在很多方面与列王记上19以利亚的有点像，很相似。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很大程度上能背弃上帝的民族中，有时我们有时会感到被周围环境所弄得疲惫气馁。我们仍然在等待神实现他所有的应许，打倒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亚哈耶洗别，奖赏他的子民。我们在等待，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规则改变者就是主耶稣，这是我们的生活大不同。所以这里我想回顾一下我们的特权和信心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像一个人，他的阁楼上有一把旧的有名的小提琴呢，这小提琴上积满灰尘。我们是无价之宝的继承人，但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 在正确的人手里，那个乐器能发出让成年人哭泣变为喜乐的音乐，但没人能听到。主耶稣的福音就是无价之宝，像李伊利亚这样的先知渴望看到神的弥赛亚的到来。现在他来了，这个圣经中有所有的一切的细节，耶稣就是规则的改变者，他带来了新约，他是完美的王，他是忠实的先知。我可以继续说下去，在基督里有一切属灵的祝福，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来自我们对他的认识，这是我们的特权。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，是因为作为人类，我们很容易感到不满。我们生活在一种消费文化中，这种文化总是喜欢挑起各种不满情绪。我们既然我们已经习惯了耶稣，我们就会受到诱惑，想要更多的东西。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耶稣的福音上，我们不需要神的另一个特别的话语。在我们的时代，我们有耶稣，在我们生活中，除了圣经中关于耶稣的福音之外，我们再也不需要更多的东西。我们不需要另一个改变规则的人，我们有耶稣，那就足够了。我们在宣讲耶稣福音的基础上，可以建立我们的教会。多年来，我们看到很多事情被宣传为教会的规则改变者，就像福音十字军、祷告马拉松、基督教教育、说方言、禁食、大教会、小群体、政治活动、读圣经、马拉松、会议等等。我发现自己奇怪地被炒作和立竿见影的承诺所吸引，但我需要记住，我们也都需要记住，上帝是通过虔诚地宣讲耶稣的福音来工作的。这个是规则能够改变规则的好消息。上帝就是这样切开刚硬的心，打开失明的眼睛，给死人带来生命。使徒保罗谈论作为新约的职事是这样说的：我们既然蒙怜悯，受了这职分，就不丧胆，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，不行诡诈，不谬讲神的道理，只将真理表明出来，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。我们需要保持镇定，尽可能清楚地宣讲福音真理，并观看神做他的工。有些人会把他扔，我们讲的福音扔回到我们脸上嘲笑我们，有些人会欣然接受并得到救赎。我们无法猜测上帝的时间，我们知道我们处在最后的日子，但我们不知道还有多长的时间，所以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下一代也是我们的荣幸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人相信上帝派来的改变规则的人，我们要培养对耶稣福音有信心的领袖，来改变更多的生命。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教会，我们投资于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工作以及像施工培养策略 MTS 这样的项目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也都在这种事情上投入了，并且一直在投入。今天呢，我们也听到如何在更远的地方投资下一代的工作。我们今天看到在布莱的新教会朋友分享对耶稣福音的信心。 他们是神要兴起的下一代，支持他们也是我们的荣幸。更远的地方，我们收到了我们的兄弟，诺姆戈里，就是在肯尼亚的兄弟来信，他在肯尼亚中心的服事，他和一些牧师进行一系列的学习研讨，成为接力棒训练，教导当地人如何在他们自己的环境中指导和培养福音施工学徒。上帝仍然掌管一切。如果你们想要像一群受惊的人那样思考，请再读一下启示录中那些令人敬畏的意象。在那里，上帝向他的使徒约翰展示了无数的教会，来自各种语言、部落和国家。这就是历史的发展方向。耶稣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。耶稣已经为我们赢得了这场比赛。在他的生死和复活之后，我们以7-0领先，正在走向胜利。让我们记住我们的特权，在我们的信心放在他身上，在剩下的日子里一起努力。让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恩您的您的怜悯，您的信实，感恩您的福音，让我们得到拯救。感谢您让我们在这世界上拥有的特权，因为您的恩典，让我们成为您的子民，被原谅，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。请您能继续帮助我们成长主里的信心，让我们尽我们所能传达您的福音，让更多的人能听到这个福音，接受它，成为您的孩子。我们给不来的教会新的教会祷告，请您扶持他们。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